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丽文，欢迎收听想东想西。这一期的题目啊，我相信呢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哦。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就是说说小谎消灾解难有何不妥，诚实已经过时。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您赞同吗？说说小谎消灾解难有什么不妥呢？诚实已经过时了。好，那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解答嘉宾林邦文牧师林老师来解开这个结。林老师请。
好，李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解答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呢推敲一下我们可能碰过的一个生活场景。清晨呢我们因为睡过了时间啊，导致上班迟到啦，面对主管探寻的眼神，诶，我们会怎么样回答？是坦白承认说对不起我贪睡啊，还是我们很容易顺口编了一个路上堵车闹钟没响？很多人把这种无伤大雅的谎言呢称为白色谎言，甚至觉得它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消灾解难的安全气囊。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听起来很挑衅啊，说说小谎消灾解难有何不妥，诚实啊过时了。好，在崇尚实用主义的现代社会，不少的人觉得呢死守诚实的人太低情商了甚至认为呢适度伪装才是生存的法则。然而这种微小的为了保护自己而说的小谎，在神的眼中真的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吗？诚实在今天这个时代真的已经过时了吗？让我们一起回到圣经去寻找真正能经得起风浪的生命答案。 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神眼中的真理和谎言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常常觉得谎言有大小之分谋财害命的是大谎言啦，不用说了而掩饰尴尬化解冲突呢是小谎但是圣经怎么看待呢？圣经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跟我们的想法有着截然不同的属灵视角。首先呢我们来看箴言书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请丽文帮我们读出来好吗？
好的，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
经文列举了耶和华所恨恶的七件事情。其中呢赫然写的第十七节，撒谎的舌，十九节吐谎言的假见证。在这里呢神并没有将谎言进行危害等级来分类哦。在希伯来文圣经的语境里头，恨恶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那些在道德或者信仰本质上呢和神全然相悖的事物。神之所以极其厌恶撒谎的舌头，是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真理。每一句谎言呢都是在扭曲现实。而扭曲现实呢就是对这位创造并且掌管现实的神的悖逆。 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保罗在这里对信徒提出了非常严厉的劝诫啊，也请丽文帮我们读一读。
好的，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嗯，保罗呢从生命地位的改变啊，旧人新人来论述诚实。在希腊文的语境中，脱去啊是一个极为彻底的词啊，就像蛇脱皮一样，或者我们把旧的衣服或者坏的衣服呢完全扔掉一样啊。说谎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技术上的失误，它是旧人的典型行为的特征。
嗯，是的，当我们为了消灾解难而选择说谎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呢是重新穿上了那一件属于罪恶、属于旧世界的破烂衣服了。
没错，保罗在这里强调呢，基督徒的生命正在经历一个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的一个更新的过程。
嗯，
因此呢，一个活在谎言习惯中的基督徒呢，他的言行啊，正在与他内在的新的生命呢，产生激烈的撕裂。
嗯，
小谎虽然能够帮我们逃避一时的尴尬或者是惩罚，
嗯，
但是呢，他却在悄悄地侵蚀我们这个新人的属灵品格哦。
嗯，是的，而且小谎会长大，渐渐变成大谎。
嗯，
因为不断要圆谎，就会越来越多谎言的产生了。
哎，对呀，没错。我就想到大卫哈，在经历深刻的犯罪以后，跌倒痛悔后呢，他意识到啊，神看重的不是外表的属灵包装，而是灵魂最深处的真实。所以你看他的悔改诗，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大卫深知啊，如果我们在小事上用谎言来遮盖的话，我们就是在拒绝让神的智慧进入我们的隐秘处哦。
嗯，今天情况哦，坦白说，基督徒面临的巨大痛点不是去犯那些杀人放火的重罪，
确实，
而是在那个日常职场上啊、社交啊，甚至家庭生活中常常撒谎。
是啊，林老师叫这个叫做患上了无痛撒谎症。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在职场上为了应付难缠的客户啦，满足老板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们顺杆爬，说了一些浮躁的夸大的职场的修辞。又比如说啊，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呢，不想参加某一个聚会，我们又不愿意去直接的去说我们有想要有礼貌的拒绝，我们就习惯了发一条的信息啊，不好意思啊，突然有紧急的家庭聚会啊，我去不了啦。我们习惯用这些代价最小的方式来处理生命的冲突。然而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给我们改善方向却极其简单而有力的话，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呢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呢，就是出于那恶者。”
好，那么请林老师教我们啊，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日常的生活习惯，才更合乎耶稣的心意呢？
好，林老师给两个建议吧。哈，第一就是操练慢半拍的生命节奏。很多的谎言往往是条件反射式的哈。当危险或尴尬来临的时候呢，肉体的自我保护本能啊，让我们脱口而出就说了一句谎话了。我们需要在开口前呢停顿一会儿，让圣灵保守我们的舌头，所以操练慢半拍。那第二呢，我们要学会承担诚实的代价。诚实确实可能会给我们丢面子，或者是受惩罚啊，甚至会失去某一些的利益了啊。但是，正是通过 愿意为诚实付出代价的过程，我们的信心呢才得以熬炼。当我们承认对不起，是我疏忽了，我现在马上修正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仅是在对人负责，更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诚实从来没有过时，它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浮夸虚浮的时代中啊最坚固的防线。
对，而且呢，立文认为啊，其实我们撒谎常常是因为我们先设想，如果说实话可能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后果，所以我们就会想用撒谎来避开那个自己想象出来的后果。可是那些的后果其实不一定会发生，
没错，
所以我们不必为一个想象的事情撒谎得罪神。
是的，好，我们说到这里呢，哎，可能有熟悉圣经的听众就会问了啊。那么约书亚记第二章啊，在圣经旧约那里，拉合也说谎啊，最后呢，还把这个女人拉合的名字呢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头呢。还有哦，出埃及记那两个收生婆哈、啊，斯佛拉还有普阿，在法老盘问他们的时候也说谎啊，
是啊，
神还赐福给他们呢。和解。想东想西，追根究底。这两个问题呢、已经可以成为另外一集的节目内容了、时间的缘故呢，林老师把它综合一下，简要的在这里回应哈。那首先呢，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背景来看，拉合和接生婆呢都没有神圣主权的这个整权的概念哦。那拉合呢是一个生活在耶利哥城的迦南的妓女，在当时的异教文化中啊，撒谎啊、欺诈啊、道德败坏的生活常态啊、都是这样的。他当时对耶和华的认识呢仅仅停留在听闻神在红海和旷野的作为啊，你看耶稣亚基督懂了。
是。
好，我们再看看那两个收生婆更是如此啊，当时摩西还没有上西乃山呢啊，十诫不可作假见证根本都还没颁布呢，更没有整全的祭司的建制或者是成文的律法了。
是的。
他们所拥有的是什么，只是当时从亚伯拉罕流传下来在异国帝国微弱闪烁的家族信仰回忆啊。所以拉合在极度有限的属灵认知里，他做出了他能做的最勇敢的选择。收生婆也一样，他也是在极度有限的属灵认知里，只抓住了一个核心的亮光，那就是神是生命的源头，法老不是神。
是。
于是呢，他们顺从的良心最深处对神的敬畏，那做出了在当时的光照下最勇敢、最不平凡的信仰的跃升啊！
是的，
神悦纳的正是这一份在蒙昧时代里破茧而出的纯粹敬畏。所以我们不能用极限生存状态下的例子来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指南呢、
是。
还有第二呢，神欣赏的赏赐给他们的是他们的信心还有对神的敬畏，而不是他们撒谎哦。
是的。
新约圣经在评价拉合的时候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注意看圣经的用词，希伯来书11章31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新约圣经表彰他的时候没有称赞他的谎言，而称赞他的信心。
是的。
那两位接生婆呢蒙福更清楚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的话，圣经对于神为什么厚待他们 给出了极其明确的原因。
嗯，
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七跟二十一节分别这么说，收生婆敬畏神，不奉埃及王的命去行。
嗯嗯，
二十一节，神因为收生婆敬畏他，就为他们成立家室。
是的，
你看圣经连续两次强调神赞赏他的核心是敬畏神。
是的，
他们为了保护不相干的奴隶的后代，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搭进去了。神看重的是他们不畏强权、尊重生命、顺从上帝的伟大的心智。所以，我们不可以拿这两个案例，就是拉合和收生婆们的极限处境，来和我们现在职场生活的谎言拿来当作谎言无罪的挡箭牌哦。这是一个偷换概念的做法。我们必须认清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把暂时或者极限状态下的生命保卫战偷换概念成为和平时期的生活便利哦。
是的。
好，为了帮助大家呢能够厘清界限，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种不同的处境。我们先看收生婆和拉合的谎言。核心的动机呢是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配合神的救赎，对吗？对象呢正是实施种族屠杀的暴政，生死交战的敌军。那付出的代价呢极其高昂哦。一旦败露，全家自己全家全程面临杀身之祸。我们今天日常的职场谎言呢，我们的核心动机是保护自己的面子和利益，推卸责任，掩盖懒惰。
是。
我们面对的对象呢，是询问工作进度的老板，信任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朋友哦，不是敌人啊。我们付出的代价呢太低了，甚至是为了不付代价而图个方便的谎而已。
两种情况天差地别哈。
对呀，林老师再举一个例子。二战期间呢有许多基督徒都熟悉啦，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辛特勒名单》很多人都看过。他在他的公司里藏了太多的犹太人了。这在神的眼中不是罪呀。而是闪耀着神圣人性光辉的公益行为，对吗？因为纳粹没有权利知道真相而去残害更多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周一想睡个懒觉，就跟老板撒个小谎，我的外婆生病了，我要请假。这不叫收生婆的智慧耶，这叫肉体软弱和欺骗，好不好？
是的。
上帝从来没有降低真理的标准。
嗯，
圣经记载的这些的事件，绝不是在鼓励我们建立一套看情形撒谎的实用主义者的哲学。相反的，他是在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展示，即使是在最黑暗、最扭曲、最绝望的极端的历史环境中，只要一个人有一颗敬畏神、看重生命的心，上帝就能够借着他们不完美的手成就伟大的拯救。
哇，是的，非常好，林老师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哦，非常感谢林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答。好，在节目的尾声，我想留下两个问题，请听众朋友在安静下来的时候诚实的面对自己也面对神。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去这一周里边，您是不是曾经为了避免尴尬冲突或者是责备，就说过一些连自己都觉得微不足道的小谎呢？当时你的内心是感到平安的，还是有一丝丝微弱的亏欠呢？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坚持诚实意味着您将失去某一项的利益，或者您将面临主管的责罚，您是不是仍然相信神的恩典和保守大过这个世界用谎言换来的安全感呢？哎，这两个问题啊，就丢给大家好好的想想，每一次要说话之前呢，我们可以反省反省哦。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谎言也许能够为你办妥眼前的困难，带你度过眼前的难关，但是只有真理才能够让你得着真正的自由。
是的，
小小的谎言没有办法消灾解难，它只会让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不断退后，活在阴影之中。而诚实永远不会过时，因为我们的神永不改变。但愿我们在每一个职场的转角，每一次人际的互动当中，都能够勇敢地脱去旧人的虚假，穿上新人的诚实。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选择说实话的时候，那位鉴察人心的主正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是，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想东想西，愿神的话语成为您脚下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